各位茶友好，欢迎又来到春秋茶房，我是李素，又到了我们一起喝茶喝咖啡喝饮料聊天的时候了。我先把茶倒上，今天我喝的这个茶呢是叫做安妮皇后茶，韭菜们希望能够改变阶级固化，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阶层。怎么去改？通过高考。那么我们这个高考的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子？每个人心中都是忐忑不安，除了极个别人，比如说保送的那样的，是吧？你或者是说我根本不考，我去出国，我有钱，我去到国外的某个好学校去。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的年轻人，高中毕业生，多数的中国人认为高考是改变命运、改变阶级的唯一的机会，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的，这也是现实。你想改变这个固化的阶层哪那么容易？不容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从高考上面来看到怎么个不易？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为什么不易？你输就在起跑线上，你已经就占就是劣势了，你已经处于劣势地位了。所以你想改变阶级、改变命运，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高考中充满了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是不是美国中国人都知道呢？其实不是的。我们发觉很多的中国人并不清楚这个所谓的不平等的制度，就跟我们讲，就是说中国那个退休金制度、退休制度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制度。有些人还不认同，有些人来怼说啊，他们多拿那个退休金是因为他们多缴。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多缴？你知道情况吗？分明我们讲得很清楚，在节目中已经讲得清楚，不是他多缴，是国家政府把一部分资金，把从韭菜那儿割来的钱分给了他，他才多拿的退休金。但有人仍然执迷不悟，仍然认为这是公平的。高考面前也是这样，大家听没听说过叫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是的，分数面前人人不平等，这是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有户口制度，你的户籍所在地是固定的，当然你可以转户口，转户口可以啊，你有本事你转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从小城市转到大城市，从大城市转到这个中心城市，北上广深，你可以转啊。其实在高考的时候，北上广深就不是了，啊，这个广深都不行了，真正的叫北上天津，只有这三个最早的直辖市才行，连那个第四号直辖市第四的重庆都不行，后来者不行，因为你那个地方的权贵不够多，你只有权贵够多的地方，北京、上海、天津这才行。所以这个户口，你即使是你转户口了，你仍然还是固定的，你那个地址是固定的，你的户籍所在地是固定，你转到北京，那你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北京，只不过就是北京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给你，并不证明你就是自由身、自由人，不是，你仍然有个户口、户籍。一般来说，高考的考生呢，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不是在他实际居住的地方参加高考。但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人，他的这个工作地点不是在户籍所在地，很多人到外地去工作，他是没有户口的，户口没有转过去，他充其量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居住证，你可以这个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的户籍你想转进去，千难万难，不容易。 所以呢，在高考的时候，考生他即使是随着这个父母到这个非户籍所在地去生活，而且生活了差不多一辈子吧，他呢这个上学都是在那边上的，但是你要考高考的时候，你得回你的户籍地参加高考。可能有例外，就是说你可以在异地参加高考，但是条件很苛刻，条件非常苛刻，什么要求你的父母要在这个你所在的那个非户籍地呢要有居住证，这个居住证本来就不是很容易办，尤其是你像上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你那么容易办个居住证吗？不容易，你可以在那边工作，但是居住证并不容易。然后你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灵活就业大概不算稳定的工作吧，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说我是送外卖的算稳定的工作吗？恐怕很难认同你啊。所谓的稳定工作还要有人缴纳社保，因为这个社保是要交给当地政府的，还要你要那个有居住地点，要么你是自己买了房子的，有的地方那个非居住地你买房子并不容易，你至少要租房子，而且要求这个考生一般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要高一到高三三个学年整整都在这个地方就读的，这才行。你说我最后两年最后一年来不算，你得三年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居住还有一定的限制。当然这个地方是说都是各个省各个市他自己决定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北京，我相信上海也一样，要求条件肯定比较高，很难做到。你说我是异地的，我就跑到北京来，然后我就在北京参加高考，那恐怕不行。好了，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参加高考这么重要呢？啊，你必须到户籍所在地去参加高考，你不能在你住的这个地方参加高考。为什么？因为大家基本上你在异地工作，就是不在户籍所在地工作，都是比较好一点的，比自己户籍所在地好一点的地方。没有人说我的户籍所在地是北京，然后我在贵州那边工作，那除非在那边真的是这边的公司派你去的，你说我就到那儿去找个随便找个工作，恐怕这种人很少。多数情况是说从贵州到北京去工作，反过来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参加高考这么重要？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从1949年就开始，就是本来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呢，大学都是自己招生的，没有什么全国统考，大学都是自己招生，决定我招多少，那么学生可以随便的去选择我要考的那个大学。比方说你要考北大，你就到北京去参加北大的考试，你考上了就是你，考不上对不起，刷下来。哪个大学你想考，你就到那个大学去参加考试就好。没有人说是你给我出示户口身份证你不能在这儿考，没有，随便的。但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不让大学自己招生了，他全都收回来，由国家的教育部来决定每一所大学招多少人，在哪个省市招，哪个省市有多少名额，都是由他决定的。所以今天大家熟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是1949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现在由政府来决定每一所大学招多少人，在哪个地方招。所以有一些学校有一些专业在有一些省市根本不招生，你说我有志于投考哪个学校的什么专业的，没用。你如果生错了地方，你的户籍所在地错了，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他不在你那个地方招啊。那么有另外的一些学校有些专业在有一些省市招的人就很少，但也许还招，但是非常的少，名额非常少，竞争就极为激烈，是这样的。他不是说你想去报，你想我就看中了那个学校那个专业我就去考去，这你做不到。 所有的这一切都由政府先决定了。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能上哪个大学，你能上哪个专业，是由政府先天就已经定了的。你后天的能力再高再大，你抱负再大再远，没有用。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一切由政府决定的，哪个学校招多少人，在什么地方招，大学招生的这个名额不是按照各地人口比例平均分配的。按说你如果是公平的话，对不对，即使是说你由这个全国统一的分配名额，应该按人口比例吧？为什么按人口比例啊？大家是平等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祖国不是讲求公平吗？平等吗？不平等应该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是美国的事儿，美国才不平等。美国是对人不平等待遇，是正常的，因为它资本主义的嘛，邪恶嘛，万恶嘛。社会主义祖国怎么会不平等？它应该是最平等的，对不对？但恰恰不是，它不是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的，而是根据政府的内部，尤其是这个教育部，它内部有一个标准，它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是个不透明的标准，你不知道。也就是说，它怎么分配的这个名额，哪个地方，哪个学校招多少人，哪个专业多少，你并不知道，不透明的，你不知道。他随便，就是那些人那几个人，名额的分配各个地区并不平等，有亲有疏。尤其是那些好大学，比方说清华啊、北大呀、985的那些学校，几十所学校啊，211的那个百十所学校啊，他更没有平等的分配给各地。那些大学是好大学、优秀大学，在中国你要是考上那些大学出来找工作，你肯定是地位优势。但是你如果生错了地方，你户籍所在地不对的话，你的所谓的平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限制，你就没有那么平等。他官话里边还说了，说这个分配的原则，这个学校的这个分配的原则，学校名额配置的原则，他有个说法，他叫总体统筹，因校而异，多方协商。你听起来都是那模棱两可的话，什么叫统筹啊？统筹就是你们说了算呗。因校而异，当然有的学校好，有的学校差呀。多方协商，他跟谁协商啊？都是跟政府协商，充其量跟学校协商一点点，基本上是跟政府协商。也就是说，教育部和各省的教育厅或者教育局去协商，有个别的时候是跟学校，如果那个学校够大的话，像北大清华这种够大的学校，级别够高，都是副部级的学校啊。这个中国的那个有，好像是开始的时候有十所大学嘛，是享受副部级的这个待遇，那个可能有协商。那么他们一定是在985里边，并不是每一所985都是副部级。真正的副部级那个学校，那种高档的这个学校也只有大概十所左右吧。是这个协商，你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协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名额分配的这个原则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各省市的省市属高校，就是说不是教育部直属的，不是国家直属的，自己省市属的那些好学校，他倾向于将大部分的名额呢投放到本省市，照顾本地考生，这部分的这个名额比较多。那么所谓的教育大省就占了便宜了嘛，他省属学校市属学校多，好学校也多。哎，那你生在长在那个省市你就合适了，因为他那个名额就多呀。这种大学多的省市的考生就天生有优越条件，你像那种偏远的地区、落后的地区、落后的省份，你就倒霉吧。那么所谓的教育部部属的高校叫教育部直属的高校，这里边包括所谓的 985、211大学，他们的名额呢是说面向全国的分配，因为这个属于国家级的了，是吧？国家供养的，按说应该是平均分配了吧？既然是国家供养的，全国每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平等的机会？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按照考生人数平均分配的。他分配的原则、分配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他首先倾向于北京、上海、天津，就是尤其是这个985、211高校倾向于北京、上海、天津。北京、上海、天津就是巨特大城市嘛，特大中心城市，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直辖市，他们从级别上跟省市是一样的级别，当然其实高于省市。你要当上北京、上海、天津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你进入中央当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几率比一般的省市要高多了，对不对？那个录取率也高得要命啊。除了订阅、点赞、留言，不跳过广告外，还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第一， PayPal 捐款，捐款链接在频道主页简介栏里边，点击进入，自由选择捐款金额。第二，加入会员频道春秋茶坊。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得更高更远。刚才我们说了，你在哪一个地方考试很重要，因为你考在，比方说在一个省里边你就考试，你争夺的这个名额，比方说你争夺清华大学，比方说清华大学在你这个地方招两个人，在这个省招两个人，你所有在这个省里边要考清华大学的人只是争夺这两个名额，清华大学的其他名额跟你没关系。比方说清华大学某专业在河南就有两个名额，所有在河南想上清华大学想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只争夺这两个名额，而与此同时北京可能有十个名额，而北京的考生尽管考生的人数少于河南，但是他们是争夺这十个名额，每个人的平均的几率就高多了。所以在什么地方考试非常的不一样，这种结果就是说清华大学在北京录取的考生他的成绩可能比在河南录取考生的成绩要低，甚至低很多，因为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名额多。我们有具体数据，2024年985大学在全国的录取率1.65%，在全国平均1.65%，就是100个考生里边进入到985大学里边的不到两个人，一个半人，这个数据。但是在这个各个地方985的录取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差距极大，不是一般的大，极大。我们看到在2024年985学校在上海的录取率，有平均录取率是1.65%，对不对？在上海的录取率是多少？6.17%，6.17%和1.65%是不是差很多呀？在北京的录取率是5.36%，仍然和那个平均数1.65%差了很多。在天津是4.9%。都差了很多，对不对？这前三名，上海、北京、天津，直辖市的第四名重庆，这就差很多了，2.76%，比上海的6.17%，比北京的5.36%，比天津的4.9%，都差了很多。它是名列整个录取率的第六名，但仍然其实也是很高的，第六也不错了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说不错呢？因为重庆是从四川分出来的，对不对？它本来跟四川是一样的，现在它由于是直辖市，它名列第六的。而四川是多少？四川的 录取率是 1.44%， 大大的低于重庆，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还 1.65 呢，而四川的平均水平只有 1.44。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重庆还是在四川里边，它就跟那个 1.44 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它 单独成为直辖市，它就可以大大的超出四川的平均水平，几乎超出了一倍了，2.76 相比较四川的 1.44， 是不是？所以直辖市你变成直辖市中心城市，那你的待遇就大大的不一样。生在重庆的人，你得到的机会大大的超出你原来的同乡四川人。那一般的省市是什么样子？比方说黑龙江，黑龙江的录取率是说的是985大学的录取率 2.27%。 广东呢，大省，经济大省，贡献大，没用，录取率 1.82%， 不到2%。最莫敬陪莫做的是谁啊？贵州和云南并列倒数第一。985大学在那个地方录取率不到1%，0.95%。这个当然他们经济贡献也很小，可是话说回来了，经济贡献大你一定这个录取率高吗？不是的，跟我们刚才说这个广东就是这样，你没有录取率没有那么高。广东的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贡献肯定前三名前五名里边有吧，如果不是第一的话，但是在高考名额分配上面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在有些省市录取率就高，上好学校的机会就大，尤其是在那些直辖市里边。而在另一些省市，尤其是那些省市一般的省里边，市就不说，一般的省里边录取率普遍就低，上好大学的机会就低，你能够进入985机会就低，这就形成了同分不同命，同人不同命的情况，对不对？大学尤其是好大学都是在比较大的城市里嘛，北京、上海、天津，尤其是这些城市多呀，好大学也多，大学也多。那么这些在这些地方的大学，好大学常常对所在城市的这个考生比较偏向，那么来自其他地方的考生就相对讲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像北京、上海、天津这种大城市中心城市，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就比较低，你的上清华北大也好，上985好学校的机会也好就高得多。那么是不是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城市里边考生的分数是最高的呢？远远不是，绝对不是。全国考生成绩最高的省市是哪一个？是不是北京、上海、天津？都不是。2025年，这今年2026年没出来呢，2025年考生成绩最高的是浙江省，就是平均考生成绩，但是在浙江985学校的录取率只有2%，还不到上海的1/3，只有北京和天津的2%，非常低。公平吗？不公平吧，对不对？但是这个不公平是人为的，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因为是他们分配的。那么在所谓的高考大省里边就更不公平，中国的高考大省就是河南、广东、山东、河北这四个省是高考最大的省，同时他们也是这个考生在这些这个省里边都倒霉呀，上大学的几率低，上好大学的机会更少。少到什么程度？985大学在河南的录取率不到1%，只有0.97%，比那个垫底的0.95%高那么一点点。你考生生在河北啊，生在河南，算你倒霉。广东省，刚才我们说了1.82%， 山东省1.83%，好不到哪儿去。河北、河南、河北一水之隔，差多少呢？河北高一点，在北边靠近北京吧，我想高一点，1.14%。刚才我们说了，河南只有0.97%，还不到一呢。这是最大的考这个高考大省，都很低呀。那么高校，如果我们不说重点的学校，不说这个985学校，我们说普通的，一般来说本科，我们就说本科录取率。2022年本科录取率排名的情况，第一名是天津，录取率多少？73%，100个考生里边有73个进入本科。而相比较而言，四川省大省，你的录取率只有33%，三分之一。你看那边是2/3录取，这边是只有1/3才能录取，2/3是录取不了的。也就是说，天津的考生他的录取率是四川考生的2倍多。四川的考生天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就相当于天津的考生生下来嘴里就含着一只金汤匙，对不对？第二名录取率最高的是哪儿呢？上海，上海是66%的录取率，66%的考生进入本科。相比较，我们找一个省，湖南，湖南是32%。上海考生的录取率是湖南考生的2倍多。湖南是哪里呀？毛主席的家乡嘛，对不对？按说应该照顾一下，没照顾。你看看，这个朝廷照顾这个省市的这个概念，这个思维逻辑方式，他是怎么样的？他没有想到说是这是哪儿的家乡，他想到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城市，大城市里边官宦人家多呀。毛主席家乡是，他是从那个地方出来，但是还是家乡，还是土嘛，都是农民嘛，所以毛主席家乡的考生也没有沾他老人家的光啊，没沾上。这些就是名额分配上的不公平。还有不公平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城乡差别。这不是说大城市小城市什么城市，城乡差别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城镇学生你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外辅导、技术支持，而农村学生绝对不行，你差多了。这个我们有数字为证，不是你挣的多少，是政府给你多少钱，政府大大的把钱把投资倾向于城镇，而忽视农村，这是故意的，不给你钱，不投钱，不是你自己有没有钱，说农民钱少，农民钱少他就投资，是国家投资啊。国家投资多少？城镇里边从幼儿园就开始投资，国家投资一年在幼儿园，给每一个幼儿园的人国家的投资是9500块钱一年。而农村的人，农村的小孩，国家给多少投资？每年3100块钱。也就是说，给城镇的投资是给农村投资的3倍。就是这是差别，从一开始。所以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你生在乡下你就输在起跑线上了，这没有办法的，这是政府就这样对待你。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幼儿园学龄前，普通小学政府给他投资每年是12380块钱，而在农村的小学平均每年给他2758块钱。也就是说，给城镇小学生这个投资，国家相当于是给农村小学生投资的4倍，差距有多大？所以这你还是输在起跑线了。给普通的初中，国家每一年每一个初中生，城镇里边给的是17770块钱，农村里边每一个初中生每年给4466块钱， 城镇的初中生他得到的国家投资仍然是农村初中生的四倍。到了高中的时候，国家给农村的投资稍微高了一些，给城镇的高中生投资每年是18800，给这个农村高中每年投资是12200，这个相差不到一倍了，是多了，比较重视高中生了。农村的学生，农村人有多少人能上到高中？因为中国的所谓的义务教育就是9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就结束了，能够上高中的已经不属于国家安排了，国家不管你了，自己有钱，家里边有点钱才能上高中。这个时候国家给的钱稍微多一些，因为你能够上来也不容易。但是真正的农村人生长在农村，有多少人能够上到高中啊？国家已经不管你了，国家已经是说法律上也不要求你继续上学了，你完成9年就行了。农村的学生先天不足，所谓的不足是国家对你重视不足，投资不足。那么还有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就所谓的中专，城镇里边国家每年的投资是17000块钱，而农村里边的中等职业学校平均每年投资是9000块钱。也就是说给城镇中专生中技生这个投资相当于给农村的这些学生的投资一倍以上，或者说差不多是一倍。那么这种情况就直接导致了农村里边的这个教育水平就落后，使得个农村学生呢考上大学比城镇学生要难很多，对不对？你一开始受到的教育就不行，你受到教育不行是因为国家投资不足，国家就故意的给城镇的这个那个考生啊，不是考生，是学生人，就是投资就大大的超过你三倍最多的时候。尤其是到真正到了高考了，那些好学校要求的录取分数线是高的，你就在同一个地区你去跟那个城镇的考生去比，你比不过呀。所以农村的孩子很难进入大学，尤其是很难进入那些好的大学，什么985基本上你别惦记了，很少很少，凤毛麟角。同时有很多的农村务工的人到城市务工的，他们子女也是一样，他也上不了那个，多数人上不了那个学校的公立学校，有的人就把他孩子就放在家里边，到了这个城市里边，由于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地方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居住证，各种条件使得他们即使是在那个当地，比方说他在好一点的地方，他也不能直接就上好一点那个学校，他也不能享受他有自己的那些学校，甚至是什么农民工学校。所以总结起来就是说，城乡差别，大城市和一般城市的这个差别都很大，让你在高考还没有考试的时候就已经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重要的是大家应该知道的，这一切的不公平不是因为你生在乡下就不公平的，不是因为你是农村人你是不是城镇人，你是小地方人你不是大地方人，而是我党朝廷刻意安排的。这个你需要知道，这个不公平的制度是哪里来的，是刻意安排的，不是天生形成的。我们说过了，1949年之前没有这种分配，49年之后才有分配，我党直接介入。为什么要做这种安排？最重要的原因，有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维护政权的稳定，维护我党朝廷对社会的管控。因为大城市、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对政治稳定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如果那个地方出事， 就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对于政国家政治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发生在大城市的这个抗议活动呢，规模会比较大，直接针对政府，对政府的权威构成直接挑战。所以在教育制度上面，就通过向城市居民倾斜资源，满足城市居民的这个诉求，让你有好待遇，让你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说哎，这个政府真不错，投资这么多给我们孩子身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满呢？没有那么多不满，有助于缓解，就是说对于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而且你真正出现了动荡的话，它也有助于平息。那么为什么我党朝廷不在乎农村呢？不在乎农村居民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比较分散嘛，农村人比较分散，同时也比较听话。你看看，他们是在社会最底层，但是他们最听党的话，是不是？他们比较相信政府，政府说什么他都相信，比较不会闹事。但是就是说，尽管高考，我还是要说到这一点，尽管高考存在种种的不公平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讲，它还是一个有一个这个分数作为重要标准之一的，它还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一个客观的东西，就是至少在某一个特定的省市，你的高考的分数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那种裙带关系也好，权贵影响也好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就是高考的分数毕竟它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客观的标准，也能确定裙带关系这个所影响的，那在这个分数上面它没有得到影响，它不能去改分数。百姓的平民百姓的子弟在高考的分数这个影响之下，能够提供了一些改变命运、改换阶级的很少有的相对的公平机会，这个是其他的方式做不到的。所以高考仍然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意义重大。所以我呢也是希望今年的高考的考生心想事成，能够成功，能够有机会改变你的命运，能够有机会改变你的阶级。好了，那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就到时候了，感谢各位跟我一起喝茶喝咖啡喝饮料聊天，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